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83岁了，不但身体硬朗，而且精神状态也好。陌生人知道我的年龄后都会说，这哪像80多岁的人呢。我身心这么健康，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叫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乡亲近邻都知道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有了好的身体，好的心态，而且我的好多亲友因为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到了福报。下面给大家讲几个亲友和近邻明大法真相受益的实例。先来说说我的儿子。我大儿子有一次喝酒后胃疼得在床上打滚，呕吐不止，吃药也不好使。我们村子偏僻，离医院非常的远，那几年找车还费劲。我知道后赶紧去他家，看到儿子脸色惨白，表情痛苦，手捂着胃部，一会儿一吐。儿子看了我一眼都没力气吱声。儿媳妇见我去了就抱怨了起来，我没有动心，就对儿子说，儿子快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媳妇瞅了我一眼表示不相信，我就说，儿子你知道妈原来什么体格，一到农闲咱们村的村医就得来家里给我挂点滴，自从我修炼了大法以后她再也没来过咱家。儿子点头说，妈我念。过了一会儿，儿子不折腾了，再一会儿不吐了，脸色也好转了。又过了些时候就坐起来了，他说胃好多了，也不恶心了。我说那你就继续念吧。就这样儿子也没有去医院，第二天他就正常干活去了。您说神奇不神奇？我的两个外甥和我是一个村子的，因为我姐姐身体不好，他们兄弟姐妹小时候都是我照看，所以外甥们都很亲近我。他们都看到我修炼大法后，从脾气暴躁、身体多病变得和蔼健康，所以他们都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小外甥得了肝病，到省城大医院看病花了不少钱，回家后身体虚弱消瘦。我去看他，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他说，老姨你教我练法轮功吧。那以后我就天天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练功。两三个月后， 外甥身体恢复正常了，人也胖了，也能干活了。快20年了，外甥身体和正常人一样，上山下地，他们夫妻勤劳和睦，现在生活非常富裕。10多年前，三外甥借钱开了个大养鸡场，夏天的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了，黑暗中小鸡就往一块挤，随着时间的延长，好多挤在一起的小鸡就开始打蔫了。三外甥给乡变电所打电话，变电所说来电时间不确定。三外甥两口子急得团团转，这要是一晚上不来电，机场损失可就大了。忽然他想起我告诉他的，危难之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向大法师父求救。三外甥直接跪在了地上，双手合十喊道，李洪志师父啊，请您救救我的鸡场，救救我家吧，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两三遍，突然眼前一亮，来电了，鸡场得救了。三外甥告诉我这件事时还直说，老姨呀，法轮大法太神了，太好了。武汉新冠肺炎，也就是中共病毒大爆发后，农村也几乎是家家染疫。外孙女要考研究生，喜欢我那儿安静方便学习，那段时间住在我那儿。在临近考试的前三天，外孙女被感染了，高烧难受，起不来炕。她自己还说，完了，参加不了考试了。我拿了一个护身符给他，说这护身符你揣着，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外孙女接过护身符说，姥姥我听你的。到了第三天，外孙女就好了，直接去参加考试了。更神奇的是，我没有感染新冠，孝顺我的四女婿也没感染新冠，还有天天来我家串门听真相的张老太也没感染。张老太感慨地说，我也借大法的光了。我的亲友近邻中得大法福祉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应验了那句话，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 锥形、吊形、洞形、烫形、靠形、拖形、捆形、抻形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这是一个女毒贩子的不寻常经历，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因贩毒被抓进看守所，警察问话，我怎么也不供出同伙人，因为我指望在外的同伙能照顾我的家人。在看守所，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手脚无法动弹。同房有个人名叫小青，他时常帮助我，给我喂饭、擦药、盖被子等，让我很感动。有一天我做梦，梦里有一个高高大大的人在我的上方，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声音很慈祥，他告诉我要跟小青学。第二天，我把梦告诉小青。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只是随便说说，并没当回事。可小青听了，显出吃惊的样子，他说，你真有缘分，是师父引你走入修炼之门。小青是修炼法轮功的，在看守所里，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关一起。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这些人太好了，怎么学了法轮功，人就变得那么好呢？ 出于对法轮功学员人格的敬佩，我对小青说，好吧，你教我吧，我也想学。小青教我练功，奇怪的是，从未盘过腿的我竟然一下就盘上了，而且一盘就是一个小时。小青经常背大法经文给我听，也给我讲述他亲眼所见的那些神奇故事。我不断地催小青多讲点多讲点，小青给我讲如何修炼，如何提高，当然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理解。他一再地对我说，真正修炼一定要读转法轮。当时我真想得到一本转法轮啊。看守所里关着一位资深的犯人，他因为巨额贪污受贿，牵涉面太大，案子几年没审理清楚。他拼命地研究法律条文，希望能给自己找到开脱的依据。我们管他叫大律师。一天，大律师说，你的案子我查过刑法了，至少要判三年，最多十年。我一听吓傻了，我女儿怎么办？父母兄妹怎么办？我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哭了起来，过去我放着胆子贩毒，大把大把的赚钱，却从没想过会被抓，更没想过要在监狱里待上几年。小青安慰我，没事儿，你会很快出去的，不超过半年。几个月后，一位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收拾行李。我以为要转监，问去哪里，他大声地说，回家。我目瞪口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真的回家？你不骗我？你到底走不走啊？我一阵狂喜，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我走进家门，所有家人都喜出望外，家人以为我交了个当大官的朋友，朋友以为是我家人买通了法院。当他们知道我没有任何关系，检察院却莫名其妙不予立案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说，是神仙救了我。出来后，我很快得到一本转法轮，我一遍一遍地读，很快的，我的一些坏习性都改掉了。我不再与偏门的朋友来往，说话也不再带脏字，言行都规矩了许多。坑蒙拐骗、吸毒贩毒、赌博乱性的我消失了。家人惊异于我明显的变化，浪子回头金不换，他们亲眼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法轮功。可这时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没有一技之长，也没多少文化，而一家人还等着我吃饭，怎么办呢？我跟大法师父祈求说，师父，我想堂堂正正的做人，请师父再帮弟子一次吧。结果第二天，邻居介绍我去深圳做家政，说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只要勤快就行。本来我的雇主不赞成我学法轮功，我耐心地解释，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诚实善良，乐于助人。他们被我的言行感动，后来好多次我都被公司评为优秀家政人员。再后来，我到上海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一天，公司一位同事的手机不见了，他急忙拨打，听到我房里有声音，说我拿了他的手机。我说没拿，他一个耳光扇过来，几乎把我打倒了。我说干嘛打我，我没拿你手机。他说你打开房门。我说钥匙不在。他抓起身后的木棒照着我脑袋就要打，被其他同事死死抱住才制止了。当时房间钥匙给一位副总拿走了。 我打电话请公司副总把钥匙拿回来，副总却说他没拿钥匙。那时候我真感到委屈极了，眼泪夺眶而出，但想到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我忍住了。一小时后，公司副总送来钥匙，解释说他自己忘了，而且那位同事的女朋友也回来公司说，手机是他放进我房里的。公司领导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让那位同事赔礼道歉，同时罚款1500元，作为我承受委屈的补偿。不过后来我把钱还给了同事，他激动地说，谢谢你，这人太好了。一天，哥哥打来电话说母亲病了，癌症晚期，活不了几个月。我急忙赶回家，看见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母亲，我失声痛哭。可能是被我的哭声惊醒，母亲睁开眼，我说，妈妈，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救你。妈妈说，我记不住。我拿出纸来写下这两句话，妈妈说她不识字。那么就背吧，我一字一句的教你，你总可以背下来的。母亲跟着我念，小声的念，一会儿又喘气，教了十几遍，母亲终于会背了。第二天，母亲竟然就可以慢慢地坐起来，能吃一小口稀饭，三天后能下床，几个星期后癌症不治而愈。如今快两年了，我那被医生判了死刑的母亲仍然活着，身体非常健康。每次回家，母亲都嘱咐我一定要谢谢大法师父。如今我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从一名贩毒的囚犯变成修炼人，从社会的阴暗角落走上幸福的光明大道，这一切都来自于大法。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特稿，我们的师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4号。2025年1月3号，明慧特约记者走访了纽约上周的龙泉寺、神韵 Dancer 等与大法有关的几个项目，并见到了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李洪志先生。今年73岁的李洪志师父穿着一身整洁简单的便装，比前些年清瘦了许多，看上去只有50岁的样子，甚至更年轻，眼神温暖、坚定而祥和。一、义工。最近海外某媒体对李洪志先生做出了一些指控，并针对中国人的敏感点刻意突出了利用其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和廉价的劳力敛聚了高达 2.66 亿美元的资产一说。提到此事，李洪志师父表示，记者不报道他都不知道神韵有多少钱，还在担心艺术团是否能维持开销呢。
对从中国来到美国避难的法轮功学员们来说，离开了故土和熟悉的环境，自己在美国没有任何根基。其他的非盈利机构、宗教团体可以靠政府和企业的捐助，但是企业没有给法轮功提供捐助或资金的。因为这二三十年来，大家普遍在中国有生意，中共在私下通过各种方式让西方社会不敢提对法轮功的人权问题，因此即便在美国，其他团体多有政府资助，唯独法轮功只能靠自己维持。神韵艺术团的成功举世皆知，然而这成功背后的艰难和真相，即便是北美的法轮功学员，也有很多人从未真正去了解。出于信任，大家也不觉得需要了解那么多具体事。老弟子都明白，李洪志师父是来传法的，却担起了神韵艺术团艺术总监的重任，但这一件事背后就有数不清的艰辛。因此一批老学员们把项目中行政和财务上的事都想办法自己承担起来，有困难尽量自己解决，因为这就是大家修炼的路。这次见面时，师父也笑着表示，他不管行政的事，负责行政和财务的学员也不向师父汇报。神韵艺术团的一名会计师确认，财务有财务的规定和流程，大家都在努力，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毕竟，师父是来给大家传法，带领大家修炼的，不是来给大家当老板的。看到项目中大法弟子的修炼问题，师父在觉得对学员提高有帮助时才会指出，还会慈悲答疑。师父为所有项目中的学员操心，看护着海内外所有大法弟子修炼。师父不但在任何项目中都不拿一分钱报酬，而且乐得不知道各项目如何运作。师父说，就包括明慧网、大纪元、新唐人、干净世界，他们怎么运作，那些人员、财务，我都不知道，根本就不去管，必须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那是修炼的路。我老去说这说那，就是拆他们的桥，拆他们的路，所以这一切呀，我根本就不管，只管修炼。说起给神韵等项目做义工，师父表示，除了管学员修炼之外，还义务地帮他们在设计服装，帮他们在技术上提高，但谁也没给我一分钱，也不开支。记者又采访了另外几个项目，神韵作品艺术视频平台的财务长，神韵 Dancer 公司的总经理，他们二位都说，经营业务都是自己做，财务也自己管，师傅都不看，我们也不汇报。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蓝黄两面穿服装是师傅义务设计的，有方便打坐的上下拉链设计，防水面料，御寒合身，很适合大型活动。棉衣120美金，羽绒衣168美金。同样的价格，不可能在市面上买到同样品质的同类产品。为什么是这个价格？对此，神韵 Dancer 的总经理介绍，这两款短大衣只卖给学员，师父希望我们尽量价格要低。对此，师父笑道，我是说过这话，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免费给学员。免费给学员，这话听着非常熟悉。针对大法出的定价和销售，师父也多次说过这句话。而飞天学生的学费、住宿、餐饮、书本、 服装、旅费等等，的确一直都是免费的，相当于学校给每个学生每年50,000美金的助学金，而家长只需要支付学生在校外上私课的费用。二，生活简朴，意志坚韧。师父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在龙泉寺，我们遇到一位随师父20年的同修，他深思数秒后，缓缓说道：意志超凡，生活简单，目标明确。他说，无论在龙泉寺还是旅行中，师父早上自己洗衣服，不吃早饭，或者只喝一些水和咖啡，中午在龙泉寺食堂简单吃一点，晚上一碗疙瘩汤，或者冷米饭泡开水加咸菜。另一位学员介绍，一次早饭自己煮了一堆鸡蛋，端去给师父先挑，希望师父挑个最大最好的。师父看了看，挑了一个最破的，说：我要这个就行了。曾被师父带去吃自助餐的一名学员说：的确，那天取餐的时候，自己也高兴地想尽快取餐，尽快上桌，队排到了找师父，却只见师父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等大家都拿完再过来取餐。我的手停下了，觉得弟子不应该比师父先取餐，可师父马上微微点头，示意我先取餐。谈到目标明确，意志超凡，跟随师父20年的这位大法弟子说，目标定了，师父就会一直做下去，有了困难他不管，他会一直往前走，也没有钱的概念，该做什么就做。每天看着师父那么做，也许觉得习以为常，但回过头来一看，很神奇，无论有什么困难，要做的都做成了。不像我们有些事做着做着有困难就放弃了。有什么你们认为做不成的事情，师父做成了？很多事情我们大家认为做不成，师父不管，还是往那个方向做，最后就做成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意志力和专注。在我来看，难，在师父那里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觉得，哦，这事儿有难度，难度大，觉得是坏事。师父不会被难度挡住。工地学员都知道，师父一直在不停地做。在龙泉寺工地，最难的地方有师父，活最重的地方有师父。抬木头，师父挑重的一头。工地的垃圾，师父经常收拾。别人没有师父动作快，稍微一慢，师父已经亲自收拾完毕。脏水坑没人愿意清理，师父一句话不说，上手就去清理。路上有小石子，师父随手捡起来扔到路边，避免车轮压过损坏路面。工地和路上的钉子，师父随时捡起来分类交给库房。指导艺术团的美术创作，设计服装道具，教授声乐，节目制作，质量把关。忙碌的间隙，路途上师父还要抓紧时间，拿出最普通的纸质文件夹写歌词作曲。师父明确表示，他领着大家修炼，自己当然得做一个表率。历史上动钱的教训太多了，所以他什么钱都不拿，还以身作则，教会大家俭省。比如购买演出器材、灯具，这些排练和演出必备的器材，师父都告诉学员，一定要找降价的。师父说，因为事儿多，所以我经常住在龙泉寺的宿舍，我要在这里给孩子们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环境， 我跟他们的爸妈说，我要还给你们一个最好的孩子，这是我专注的事情。三，尽量照顾所有人。2000年龙泉寺初创，没有钱，只有一片自然山林，一潭当时并不美丽也不清澈的湖水，和一栋岁月痕迹满满的木质平房。平房是简陋的三室一厅，这就是龙泉寺最初拥有的全部了。不但没有停车场，林间的小路只要下雨下雪便会坑洼泥泞。当时去做义工的学员们都自愿地既出力又出钱，因为大家都知道真善忍的珍贵，也都愿意与用法轮大法会益人类却遭到中共迫害的师父并肩作战。中共造谣说李洪志师父有好几处房子、豪宅、豪车、游艇，最后他自己也发现了师父没钱、没房、没车，在所有的项目都不领工资。学员拿来的钱师父统统给山上。师父说，我不要钱，我要钱干啥？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走到哪儿谁都会给我口饭吃，我要钱干啥？也饿不着我。访谈间师父一直笑呵呵的，祥和自在，让弟子想起了师父教导弟子的无怨无恨，以苦为乐。19年过去了，飞天和神韵有了文化课教室、舞蹈教室、餐厅、剧场、办公室、图书馆、音乐厅，多种休闲空间，这些都是修炼人在师父的带领下一砖一木建起来的。对很多的大法弟子来说，这个过程不只是吃苦消业，自己来世前用生命立下的誓约也在兑现。第一个神韵艺术团是怎么成立的呢？当初找了一帮学员，领了一帮孩子来，身高参差不齐，一说舞蹈都不知道咋回事，渐渐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可是当时连一分钱都没有，所有要运作的一切都是参与者自己掏钱，所有的老师缺什么自己买去，就包括我，所有的想到的一切都是自己掏钱，大家完全是奉献，等有演出了才开始有收入，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走过来的。师父说，记着记得，当初只有一个舞蹈教室的时候，师父亲自辅导孩子们练空翻。山上的老学员都记得，孩子们第一次跳满足舞，没见过满足的花盆底鞋，师父就亲手给孩子们一个一个的穿上鞋，整理好鞋子。看着孩子们亲手制作送给师父的一件件爱心礼物，我们想到那些出去后配合中共诋毁法轮功和神韵的人。对此师父解惑说，那些孩子都不是自己要来神韵的，都是父母逼着他们来的，是凡这样的孩子在这儿都不行。相比之下，那些自己说我要修炼，我要注视正法的孩子表现都特别好。熟悉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家长中，把自己的意志、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强加于子女的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在中共国几代家长们接受的是党文化强制灌输，不重视家庭，不尊重个人意愿。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首歌创作于1966年， 曾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后因曲作者被称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而被停播停唱。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这两句话却深深地洗脑了几代中国人，习惯于把党的意志强加于自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子女。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全球的蔓延，强加于人不懂得如何建立正常亲子关系的人也越来越常见了。一些修炼中的学员未能免俗，这是中共党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和个人修炼状态所决定的。十几年来，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和飞天的学生们受到师父无微不至的关心，包括连师父自己的女儿都未曾得到过的仔细照顾。师父的女儿小时候，师父忙于在外奔波传法，女儿经常见不到父亲，而飞天学生们却很少见不到师父。师父的女儿小时候，父亲没钱，难得给孩子在路边的地摊买双鞋，女儿都无比开心。而现代神韵演员和飞天学生们的服装饮食，父母能想到的师父都会操心，父母没想到的做不到的师父也会操心。对此师父笑着说，因为孩子小，我得像他们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呢。十几年来，师父操心着大家的修炼，还每天尽量照顾山上的每一位学员，还坚持每天晚上为孩子们制作零食包，亲自发给孩子们。师父知道孩子们练功辛苦，又在长身体，晚上容易肚子饿。山上的学员说，要说师父的故事，每天都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说不完。三口之家有三口之家的家务和开销，千口之家有千口之家的费用。山上费用很大，每个月的汽油费、烧暖气的柴油费、冷气费、电费，还有这么多人的饮食费用，所有的学生在学校都是免学费、免费吃住等等，都是巨大的负担。李洪志师父不但为学校的孩子们着想，也为毕业后的孩子们操心。毕竟艺术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比理工科毕业生难度要大很多，维持生计、开创事业不那么容易。留校任教的学生，愿意成为神韵艺术团正式演员的学生，他们毕业了、结婚了，都得给他们工资，让他们有能力留下来。这一切都需要钱。师父珍惜人才，更希望弟子们圆满走好修炼的路。四，传法。今天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传给我们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然而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是个反神反宗教的社会，是对无论老幼妇孺一律实行思想控制、人身控制、经济控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严厉和没有法治的社会，法轮大法是怎么传出给社会的呢？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气功热和数千万的气功爱好者。气功祛病健身的效果肉眼可见，因此对人体科学的研究以及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重新思考，渐渐积累了一点点探索和实践的空间。但希望探索人体、生命、宇宙奥秘的人们，苦于一直都找不到更高的、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师父得以开始一点一滴逐步地向社会公开了法轮修炼大法。师父回忆，一开始在长春，人们在那儿讲气功，我在那儿听着，就给他们说两句。说两句，他们一下就愣住了。哎呀，说你是，你给我们说说这个，你给我们说说那个，很轻松，我都知道，就都说了。哎呀，那你给我们办个班吧。那些人都是老气功，马上，我给你安排场地，我给你安排这个那个，什么都安排好了。李老师，你赶快去给我们讲课。有些气功爱好者很有瘾呐，就非得叫我去讲。就这么，在长春五中，我给他们讲了一堂课。然而不同于佛家修炼，气功爱好者们习惯的是所谓代工报告，他们想当然的把这一套也颁给了传法来的师父。讲课就讲课吧，还整了一些病人。气功代工报告不都是这样吗？哇，一上来都是病人在这儿，那咋办？咋讲课呀？他在那儿哎呦哎呦的，还有提着吊瓶来的，我就过去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收拾，很快，几秒钟就都起来了。他们起来之后，我在台上，那是一个阶梯教室，我说，听我的啊，走。他们全都走。那原来都是根本起不来的，半身不遂的。我说跑，咚咚咚都跑。我说好了，开始讲课。就这么一下子，他们就知道了，气功大师也没这么厉害啊。然后我就开始讲课，最后他们提一些问题，我也给他们解答了。从这以后就收不住了。身体瘫痪、病入膏肓的人治愈的代价有多大？看过弥勒日巴佛事迹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师父瞬间就让那些人恢复了健康，行动自如，但回忆起来的时候却云淡风轻。修炼界都知道，当今的人类都是从高层生命转生而来，所以当听到师父讲出的天机时，很多人心底深处埋藏已久的那个东西就被触发了。随后师父告诉他们，讲是讲了，练功吧。就这样，一些气功爱好者就开始练法轮功了，李洪志师父也就成了人们眼里的气功老师李大师。传真善忍大法的师父被理解成了气功师，但只要有益众生，师父不在意个人的名誉和称呼。他早就说过，你叫我老师、大师、师父、先生，叫我什么都行。后来的许多事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明慧网上有很多回忆文章，归类在忆师恩等栏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旧文。节俭对师父来说已习惯成自然，但为了该做成的事又完全不受金钱的限制。1992年至1994年年底，在中国大陆办面授班的时候，每期平均9天，收费50元人民币，老学员减半，用于一行人坐火车、吃饭、印资料。相对于当时气功班的收费水准，这个价格是极低的，甚至引起了其他气功师的不满，认为拉低了市场价格。但师父是出于对学员的体谅，尽量为学员们省钱。为了省钱，师父坐火车都是硬座，甚少有卧铺。但奇特的是，即便列车满员，每次只要师父买到硬座，旁边的座位都没人坐，因此师父得以躺下休息，吃的是方便面，偶尔改善伙食就去街边的小摊儿吃碗汤面，住宿是最便宜的简易旅店，一行人用编织袋背着的，不是方便面就是事先印好的资料。2年办了54期面授学习班， 工作人员吃方便面都吃怕了，而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们对李洪志师傅的感恩难以用语言形容。而师傅为了办成这2年的传法学习班，花费其实一点也不小，但他在意的是把该做的事做成。没钱如何出书呢？一名做生意赚了钱的北京学员借给师傅几千块钱，书店开始发行《中国法轮功》这本书之后，学员怕师傅不还钱，师傅赶快让人用卖书的钱还了债，之后几经周折才有了转法轮的问世。一名随师傅办面授班的学员是做官商的，师傅没钱，他常常给师傅出旅费。这名学员对师傅说，师傅你瞅瞅你，你看人家气功师一拿都拿出多少万，几十万人民币，你说你连住店钱都没有。那时候几万块钱在中国是很了不起的金额，那些年就是靠着那位学员才过来的。回忆往事，师傅开怀地笑了，该做的事即便再困难也要做成，也能做成。回到在中国传法，即便如此举高浮低，法轮功在中国的影响还是越来越大，一些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策划整人了。然而他们暗地里一了解，发现李洪志没钱，不接受女人，那么怎么整呢？当时师父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很大，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已经结束，即便整人成性的共产党不找点借口也不方便下手。据师父回忆，1996年谁指使的我不知道，叫商业部的一名司长，女的，请我吃饭。当时吃饭都是治病，我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位官员直截了当地摊牌，李老师，你在中国影响太大了，你得离开中国了，就直接说了。我一听，是，江某某都气死了，长安街两边都是练法轮功的。我就说行，我到外国去。在中国，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如果不建立党支部，不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便会虎视眈眈，伺机整你，甚至让你无立锥之地。就这样，即便以真善忍为亿万中国人重整了健康，提升了道德，为政府节省了大笔医药费，李洪志师父在中国还是失去了容身之地。很快，1997年，师父办妥了杰出人才移民签证，移居美国。1998年那段时间，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再度回到美国的时候，师父一家没钱没处落脚，想去加州旧金山，帮忙的学员说找不到住处，于是受邀到亚特兰大与一名法轮功学员挤在一间学员租来的狭小公寓里，实在无法生活，又转到纽约。当时的纽约破旧不堪，很不景气，最后师父在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上城租到的一个单间公寓里边住了下来。那个单间公寓所在的大楼，就是1999年法难开始后，中共造谣所说的，这是李洪志的楼。回顾修炼路，作为老弟子，我们都可以放眼看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哪位传法者不受其弟子的供养？供养不在于物质多少，而在于心灵的虔诚与正信。而我们的师父从未要求弟子们的供养，只要我们一颗修炼的心。一个人一生寻医问药，打针养生需要多少钱？师父珍惜我们修炼的那颗心，一分钱不要就给了我们，让我们无病一身轻。 一辈子不再需要打针、吃药、看医生。师父本该过更好的生活，也不难得到优质的生活，但师父志在高远。师父为什么传法？为什么苦苦带弟子修炼？为什么做神韵的艺术总监？为什么给大法弟子的项目做义工？真修弟子心里没有不明白的。如今即便不修炼的许多人也已经知道，法轮大法和其他气功完全不一样，不为驱病，不为赚钱，不会白天穿袈裟晚上回到家，而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教人真善忍，返本归真。法轮功受迫害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真善忍依旧屹立不倒，照亮着修炼者的心，坚定着信仰者的正念。法轮功学员的坚韧来自真善忍正信，来自根基，来自于李洪志师父的言传身教。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